那今天跟大家谈一下，就是那个 data center， 主要谈微软的几个技术，就是 system center， 还有一个是 Windows Azure Pack， 还有这几块最近有在做的事情。然后呢，其实这个主题是去年年底我去北京上来讲 Pack 的主题啊，到底讲到哪里？但是有稍微整理一下，有啊，简体变繁体，对对，然后名词也改变了这样子。好，那大家谈几块呢？就是在private cloud 里面呢。有几个是你要做的，第一个是 infrastructure， 虚拟化啊 ，OS 啊，网络啊，等等这些。那第二块就是在这个的上面会有 application， 就是企业的应用程式。那第三块呢，就是回到 IT 跟它的客户，就是我 IT 要提供 service 给我的 user 嘛 ，user 可能是 developer 或是一般的 user， 那你怎么样去做流程自动化？怎么样提供一个 portal 来支撑？好，那你在早上有看到一个跟这个图有点像的，但是谈一件事叫 Cloud OS， 对不对？ Okay， 那可能大家也不太清楚什么叫 Cloud OS， 我也不是非常明白的，好吧？那今天要谈几件事情，就是第一个呢，以前的这个资料中心就所谓机房，我讲的概念就是机房很多机器。那这个机房，各位以前在管理它的时候呢，如果没有一些工具协助你的话，你必须要一台一台个别去做管理嘛，就算你有 AD 也是一样的。所以开始微软有一个公司在左下角叫 System Center， 那 System Center 提供各方面的管理，做云的管理这样。然后呢，再来如果你的东西是放在 Cloud 里面，因为 Microsoft Cloud 就是 Windows Azure 上，所以会有一个状况来哦，会不会你有这种混合云的概念？是我就讲 Virtual Machine 哈，我的 VM 呢有些是放在我 Local 端，有些是跟微软租的这样。那在这个环境下，我就希望说我可不可以有一个统一的一个管理的工具或者界面？我不要说我要去看 Windows Azure 上的 VM， 你要开一个 IE 连上去才看得到，然后看 local 端你要打开什么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的 Console 之类的，所以我希望能够集中在一起。好，那有时候还有一个状况来，像如果你要去租 VM 的话呢，跟 Windows Azure 租 OK， 对不对？可是你想，如果说今天我这个 Virtual Machine 所提供的 Service 是给台湾用，了解吗？那你叫台湾的 User 呢，打开他的 Browser， 然后连到什么？台湾有没有美国机房？有没有那个微软机房？并没有嘛。就要连到北美啊，或是南美或东南亚之类的，那万一网络断线了呢，我不就挂了嘛。所以我们讲说，那我可不可以租台湾厂商的什么 virtual machine 这样？所以就有一个东西出现，叫又变成叫服务提供者，叫 service provider。那透过 Azure Pack 呢，我们可以就是说，如果你的机房够大，你可以把你的闲置的资源出租给其他厂商的，就是当 Windows 一九那种概念啊，那我租给其他的 user， 所以。这个客户呢，他的这个资源，比如说 virtual machine 这种资源，他有可能来自于 local 端 public cloud 就 Windows Azure， 或者说 third party 的 provider 所提供出来的。OK 啊，像最近我在帮一家电信业者做这件事情，就说又平台快，他们要把一些闲置资源出租给其他客户这样子。好，所以基本上这个是现在的 data center 会遇到的事情。好了，那我们先从资料中心建置开始。就说如果说你要做这件事情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开始一定会有很多的 physical 的什么 resource， 不管是机器啊、网络的设备啊、或者说 storage 啊等等这些东西这样。好，那假设以这个例子来讲，我有两个 data center， 这两个机房，左边那个机房比较大，右边那个机房比较小，那各有一些 resource 这样。然后今天我要 build up 出来两个逻辑的环境，一个呢是正式的这个 production 环境，就红色，那我就可以看到；第二个是黄色的开发环境。那这个环境呢，有可能会横跨不同的机房，也有可能会互相会 overlap 起来。比如举个例子啊，我红色这个 production 环境会拿一些 server 装 SQL 啊，装 Exchange 啊，装什么SharePoint 之类的。那黄色开发环境也会拿到一些 server 嘛，一些 resource， 那它有可能会 overlap， 甚至会跨机房都有可能。那可是以前如果说是这样来做的话，就很麻烦，是我在部件这个环境的时候，你必须要搞得很清楚，是你这个环境上的这些机器，光机器好，它是放在哪里，了解意思吗？好，那一旦放，你好，假设我放在 A 这个机房，固定了，我的 SQL 在 A 这个机房，如果有一天它的 loading 太重，你有没有可能在不改变应用程式架构，对开发人讲完全没有感觉的状况下，把它的 SQL 搬到另外一个机房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样了解吗？因为这个是实体化，只能这样子，所以我们就需要做一件事情，可不可以把它什么，把它抽象化起来？那抽象化的第一件事要做什么事呢？就是所谓的这个逻辑化跟标准化。好，什么叫逻辑化呢？举个例子，都用 Hyper-V 呢，是可以建这个 Virtual Switch， 叫虚拟交换器，对不对？那你这样想哦，我有两台 Hyper-V Server， OK， 那我有一台 VM， 我希望这个 VM 可以在这两台 Happy Server 上跳过来跳过去，都不会影响到它的任何功能，还有 user 端的连线，这样 OK 吗？那是代表这个 Virtual Machine 在两边跳的时候，两边的 Virtual Switch 要能够都 support 它的外部连线嘛？这样了解意思了啊？好，那你要怎么设呢？你们设名字要一样啊之类，那它 binding 的网卡会不一样吗？这样可以吗？所以呢，我们就会有一个抽象化的做法去看这个网路。所以如果你有在用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它里面有一个概念叫 Logical Network， 就是我不管实体，我有个逻辑的网路，比如叫做公司网路哈。那这个逻辑网路上面呢，就是接我的什么虚拟机器，那上面有一个叫 VM 接我的，对。然后下面呢，再接所谓的 Logical Switch。那逻辑的 switch 是定义说那个封包怎么样上行啊，怎么连这样。那最后这个 logical switch 的这个定义，我可以 apply 到什么个别的 Hyper-V server 上面去，这样可以吗？去产生当地的什么 virtual switch， 这样可以吗？所以原本我们这些机器是接到实体，不是实体，就接到所谓的 virtual switch， 但是在抽象化之后，它接的就不是那个 virtual switch， 接的叫做 VM network， 一个虚拟的网路这样。OK， 那这样的好处是呢，它根本不管底层嘛，所以它怎么搬都是 OK 的，这样可以吗？你刚才讲到，如果有一天我这个整个环境我多了一台新的 Hyper-V server， 那你要设定上面的这些相关的网络啊等等设定就很方便，就什么都不要设 ，apply 上去就好了，有点像套群组原则那种感觉吧。OK， 所以你要把它抽象化出来。OK， 这个叫做逻辑化跟标准化。那标准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你要快速部件 virtual machine， 所以你必须要做 image 嘛，至少你要做个 image， 对不对 ？SysPrep 过的这个 VHDS 档。OK， 好，这叫标准化。但标准化不只是 VM 的标准化，连软体也要做所谓的标准化。那再来就进所谓的 Cloud 化。那 Cloud 这个东西呢，在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里面基本上就是一个逻辑单位了。就我有做一个云啊，什么叫云？云会包括很多的资源，就叫做云。比如说我有很多 Hyper-V server， 好，这两台 Hyper-V 是属于这朵云的，啊，这三台是另外一朵云这样。好，那云里面除了有这个虚拟化平台 Hyper-V 啊 VMware 啊 ESS server 之外，或者 Zen 之外，你还可以加上一些逻辑的东西，像刚刚讲逻辑网路 ，OK 啊，或者 NLP 的设定，或者 Storage 等等这些 resource， 好，所以云里面就有 resource， 这样可以吗？所以在过去我再回到过去，啊，以前你建虚拟机器是建在哪里？建在某一台 Hyper-V server 上，对不对 ？OK， 那以后有云之后呢，我们建 virtual machine 建在哪里？建在 cloud 里面。所以这样想哦，我这 cloud 里面有三台虚拟化平台，有三个 Hyper-V server 啊。那我做一个这个 VM 在这个 cloud， 那它会落在哪一台？不要理它，这样了解吗？它自己会挑一个适合的那一台，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啊？这样就比较有弹性。这样为什么？以后如果这个 cloud 的 loading 太重，你只要再加一台 physical 的 Hyper-V server 上去就好了，对不对？那所有前端操作，我们建 VM 的操作完全没有改变。你要不要重写你的 PowerShell script 去建 VM？ 不用了，可以减掉，你多一台，可能你要选某一台。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叫 cloud 化。那一旦有 cloud 之后，我就需要有一个能力叫做 delegation， 就说我以 cloud 为单位去委派权限，就说叫 Peter 可以管这个 cloud，Mary 可以管那个 cloud。那么因为 cloud 它是横跨多个 resource 的，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做一个，比如做一个什么业务云啊，或者什么什么学术云那个云有没有？或者是什么服贸云啊之类的啊。然后就来 delegate 某个 user 可以 manage 这个 cloud， 那他就可以管他下面的 resource， 所以他也有 delegation 的能力啊。那为什么要做云呢？最后就是要提供所谓的 service。我这样讲啊，比如你是银行，我说银行这个行业，银行它背后不是要写很多程式吗？设计很多的流程吗？那么写这么多程式，设计这么多流程，摆了那么多设备，它是为了做什么事？为了服务它的客户，对不对？就客户来领钱，我来贷款干嘛嘛？所以我们要提供一个 service 出来。所以同样的，现在你就把 IT 当成一个类似银行这样，所以 IT 不再是管机器啊，怎么样？就以前的 IT 人员很闹啊，是一个没有目标的一群人，知道吗？他唯一目标是机器不要当掉。那为什么不要当掉？他不知道，他只要当掉会被定。那实际上为什么不当掉？因为他们有 service 嘛，有 application， 对不对？会支撑这个企业的营运的。对，他目标在于让这个营运不要中断嘛。就他的目标在这个地方。所以以后呢 ，IT 人员要做的并不是机器啊，也不是管这个，不管是 physical 还是逻辑的这种设定，不是。他要做的是 service， 欸，做服务比较有钱嘛，懂是吧？那老板是不会给你多钱，就是了。好了，那有了 cloud 可以干嘛呢？刚刚不是做了云，里面很多 Hyper-V server 嘛。好，所以各位看左边那个是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的画面，待会弄一个实际环境给你看嘛。所以我可以把几台 Hyper-V server 或者 Zen server 啊包起来，变成一个 cloud， 这样可以吗？好，所以我们举这个例子好了哈。所以假设我现在把整合在一起之后呢，我现在有两组什么？我说有两个 hybrid server， 然后做 cluster， 假设做 cluster。那你现在看一下，就说下面我会有一个长条图是，目前 loading 在右边这一组这个节点里面，它的负载是很重的，对不对？就 CPU 负载是蛮载。然后左边那一台是不是很闲，对吧？那我就希望它可以干嘛？把一些 virtual machine 搬过来嘛，对不对？OK， 那这个怎么办？实际上你什么都不用做，不用写程式，它就会搬的了。你要事先设好说，那么我这个 group 它的这个 CPU 的上限是多少，干嘛干嘛。好，待会可以看设定画面。所以它一旦到达这个门槛之后啊，它就开始干嘛？做 migrate， 叫 line migration。OK， 那你要监控嘛，对吧？好，所以假设我有做监控，发觉哈、哦、它 performance 掉下来，所以右边的就开始把它的 virtual machine 搬一些到左边来，去 balance 这个 loading 这样。OK 好，那怎么样做到这件事情呢？预设在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本来就可以做这件事情，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些 Hyper-V Server 变成所谓的 Server， 就是群组啊。那么在群组上，假设这个群组里面有四台 Server， 你可以在群组上去设这个东西，叫做这个动态最佳化。OK， 你可以设定说它的 GPU 的上限多少啊 ，I/O 啊等等这些东西这样。OK， 那一旦它发生超过门槛这件事情，它就会搬，这样吗？它就搬到别的地方去。那另外一个问题来了，刚是为了效能，所以我 balance 这个 loading 的。第二个呢，一旦你 balance 掉，假设我四台都开着的话，就会浪费电嘛。就是说晚上的时候，四台 loading 都非常之低，因为都只有 10%。那为什么我把所有 virtual machine 全部搬到同一台呢？那么另外三台就可以 shut down 了嘛，这样就可以省电，对不对？所以你可以进一步做一件事情，去做所谓的那个电源的最佳化。你可以调时段，比如说上班时间我不要做电源最佳化，那离峰时间我就做。那个蓝色就是不做最佳化了，那你可以点就变白色，就做最佳化。那最佳化是不是就可以设门槛？对吧？一旦达到呢，就低于，比如假设我 CPU 用量超低于 40%， 机体使用量超低于 4MB 啊，那还有 IOPS 你可以自己调，那它就会把什么，把那一台 loading 很轻的这个 Hyper-V server 搬到同一个 group 的其他机器去，那么这些机器就可以干嘛？下档 ，OK 吗？那等到离开这个离峰时间，进入尖峰时间的时候，它会再把 power on 起来，然后再搬回去这样子。好，那可以给你看一下设定，如果你回去要找那个设定的话，好，这台是 Virtual Machine Manager。好，那可以看一下那个，因为我只有一台 notebook， 所以我只能看到一台叫做 W53， 就是我这一台了。好，那上面不是有 server group 吗？群组啊。所以群组上你可以看到内容，这边就会有刚刚的画面，像动态最佳化 ，OK 哈，或者说你还可以设那个电源最佳化，可以做调整。比如我需要说，这个是离峰时间，你可以调。OK， 那这个东西是内建本来就有了，你不需要做任何程式，它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好，当然先决条件是你必须要做好什么，做好这个 cluster 先做好，它才能做 line migration 嘛，对吧？或者是至少你的 virtual machine 要放在后面的一个比如说 SMB 的 storage 上面 ，file server 上面。才可以做这个动作。好，接下来呢，微软在应该是去年吧，什么出了一个叫 Windows Azure Pack， 对不对？我一开始我先让各位看这个漂亮的 OK 好的画面。那在讲这个之前呢，微软有一个叫 Windows Azure， 如果你有租用过微软的 Windows Azure 服务的话，那它会给你一个什么账号，然后一个网站，对不对 ？OK， 上去的话你就可以去 create VM 啊，去设定你的 website 的服务啊，然后上传网站、建 DB， 这都可以做这样。好，这叫左边这叫 Windows Azure， 所以 Windows Azure 基本上就是微软把它的资源出租给你，微软当房东，你当房客。好，那么现在微软出了一个东西叫做 Azure Pack， Windows Azure Pack， Windows Azure Pack 就是让你有机会当房东，这样可以吗？就是你自己做一个 Windows Azure 那种感觉的啊，我把我企业里面的这个 IT 的资源呢拿来出租就对了。所以你会发觉呢，它有几个地方是不太一样的，这个看最后面，因为你装 Azure Pack 的时候，你会有两个网站，一个是蓝色，一个是橘色的，好吧？橘色就是房东的网站，就是你当房东，你可以设定说我要租给谁嘛，对不对？租什么东西？蓝色是房客的网站，所以当你给他一个账号之后，他可以连到他蓝色的房客网站去使用这些服务。那你可以看到左边其实只有蓝色的网站，对不对？因为在左边微软是房东嘛，这样好。那如果说你要加一个 Windows Azure Pack 起来，有几个先决条件是底层要 Windows Server 2012或 R2。然后呢，你要装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呢，叫 Service Provider Foundation， 叫 SPF。那 SPF 放在那个 System Center 有一个软体叫 Orchestrator 的这个光碟片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放在光碟片上， 你就把 Optrader 挂那边 ISO 挂起来，打开安装程式，右下角就会有一个 Service Provider Foundation， 它是干嘛的呢？ Windows Page 是一个网站， OK 吗？它背后会有很多的 API， 实际上是 WCF Service， 还有那个 REST Service， 它是 call 这些 service， 那这 service 就要接到什么？用来接到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才可以接 VM 嘛。好，但它并不是直接接 VM。Azure Peg 跟 VM 中间会有东西叫 Service Provider Foundation， 这样可以吗 ？OK， 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很明显啊，因为有没有可能这个 Azure Peg 是在 Firewall 的外面 ？OK， 可是我的 VM 在 Firewall 里面，这合理吗？对，那你要开什么 port 给他进来？那个8100嘛，那我可以。OK， 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在 DMZ 加一个 SPF， 对吧？然后开什么开 HTTPS， 这样可以吗？它是跑 Web 的 protocol 的。所以它就可以 Azure Peg 就连 SPF， 然后再连到里面的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做一些处理，这样这台 SPF。OK， 所以如果说你希望把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背后那些 Cloud 的 Resource 出租给 User 的话，第一件事你要装 SPF。OK， 有了 SPF 之后，才可以去装 Azure Peg 接 SPF 这样。好，那 SPF 除了让 Azure Peg 接之外，还有一个地方可以接这个 SPF， 就是深圳的里面有个东西叫 App Controller。那 AP controller 是一个 console， 让你可以管理你的 resource， 像 VM 这东西，它可以接三个内容，一个是接你 local 端的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背后的 private cloud， 第二个呢可以接 Windows Azure， 第三个就接 SPU， 就是 third party 厂商那个。OK， 好，所以 SPU 的角色在这边。在各位看画面上不是有很多绿色的吗？左边的绿色就是在 Windows Azure 提供的一些 service 啦，所以它有提供 VM 服务、SQL 服务。Service Bus 啊 ，Cache 啊 ，Media Service 等等这些 CDN 啊，那右边是 Azure Peg 提供并不多，目前只能做网站，就让 User 申请网站，然后 Virtual Machine 建 VM 建虚拟网路，建 SQL DB， 那现在还可以建 MySQL DB， 还可以 MySQL， 然后 Public Cloud 现在左边好像支援 Oracle 了啊，那另外也有支援 Service Bus， 并没有完全移到右边来，那慢慢的理论上应该两边的绿色会要一模一样才对，为什么？这样到时候我在 migrate AP 会比较方便。我 local 端 pop local 端去布程式是这样布，那到云端一模一样啊，那才对啊。现在还没有完全一样，好，那需要时间啊。我就应该永远不会一样，因为等到右边有了之后，左边都新的，知道什么？都新服务，然后右边要等，大概是这么一回事啊。好了，那我们先让你看一下 Azure Peg 这个东西啊。那各位如果要装 Azure Peg 的话呢，一定要准备几台机器，首先。你要准备一台机器呢，是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因为 Azure Peg 背后是 Cloud， Cloud 怎么建出来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建，那具体怎么建，我待会再跟你讲
然后呢，第二个呢，你需要装一台这个
Orchestrator， 因为 Azure Peg 上有一个功能是可以做那个自动化，就跑 Runbook 操，类似跑 P 四档这样的。那它这个自动化是连到 Orchestrator 去跑的，也就是你可以在 Orchestrator 设计一些程式，有没有？提供给你的房客去用功能表去点，然后做一些事情这样。比如说，做一个模式，关闭它的所有 virtual machine 这样子，好，你可以写这个，所以要往这里的，那当然要往域的哈。然后呢，你要加一台就是我在 WAP 这台就是 Windows Azure Peg， 实际上就是个网站，上面一大堆服务跟 port 的网站这样。那另外呢，这边有七台这个机器啊，是 Azure Peg 上有提供的 website service， 就是申请网站的那个。如果你要 enable 那个功能的话，你需要装七台机器。就扣了你吧。这七台分别来做，比如做什么？做 frontend server， 像 FE1 就 frontend server， 然后做什么？做那个 file server， 档案不是放 file server 上，对 FS1。那 user 不是要上传网页吗？上传程式嘛，所以会有一个 PB1 叫 publish server。然后如果说你有丢那 worker role， 就 service 啊 ，WCF service 啊 ，worker role， 它就有web worker role 有两种，一个是 reserve 保留，一个是什么share 共用的 worker role， 所以后面下面有两个。然后它基本上是一个服务，就是 Azure Peg 是接它的服务，这个服务器叫 MN1， 叫 Management Server。然后呢，你要安装这七台起来的时候，你要有一台机器装的那个叫做 CN1， 叫 Controller 控制器，就扣了，对吧 ？OK， 所以如果你要搞 Azure Peg， 基本上就要这么多机器，还有带它的地契，就这样子 ，OK 吗 ？OK， 好，那如果装不起来，再想办法。就是之前我去一家电信厂商，不是中华电信。比它小一点嘛，也算大。然后去就讲 Azure Peg 的安装，从头装尾，每一个都装满这样，所有功能都 enable 起来，还把它录影了。OK， 然后录完想说他们就会做嘛，可是他们是不会做，最后又再找我再报价去帮我再装一次。 就那么笨，所以它有点复杂，我觉得。如果真的装不起来就，就是联络我，我在开口可以去。装就好，不要跟自己过不去了，这真的有点难装啊，东西好多。好，所以基本上角色你已经知道了，那接下来我来看一下 Azure Pick 的画面。那我这台是 Azure Pick。好，那它就是我网站，所以我打开哈。那它有两个网站，一个是房东的网站，一个是房客的网站。那首先我先连到房东的网站。好，这是房东的网站。那进去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左边可以看到你所有提供的这个 service。都死掉了，就不至于了。那这个是房客的网站，大家看，还有一个，好，那它为什么会点点点跑？因为它连到对应的 service 去，然后再回来，会连到 VM 干什么？它跑就会有。好，那我们大概解释一下 Azure Pick 上面会有哪些服务可以提供呢？左上角第一个是 Website Cloud， 就刚刚讲要七台那个 ，OK， 好，所以我做一个 Cloud 上面有个一，好。第二个是 VM Cloud， 这是连到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应该说连到 Service Provider Foundation 的。提供虚拟机器的服务，还有虚拟网络服务。再来是 Service Bus Cloud， 那再来是那个 SQL Server 跟 MySQL。我这边并没有装 MySQL， 我就装 SQL Server。那 Automation 这边是接 Orchestrator 做自动化的。那在下面有个 Plan 跟 User Account， User Account 就建账号，建房客的账号。那房客就用账号登录上来。那 Plan 是什么呢 ？Plan 叫做套餐。所以如果这样讲啊。如果说左边这个 website cloud 啊 ，VM cloud 叫做薯条、可乐、汽水有没有？然后汉堡的话，那 plan 是什么？一号餐、二号餐、三号餐、四号餐这样的吗？所以 user 在使用这些服务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一个买，不能单买，不好意思。我来现在很喜欢就是一起买，有没有？其实真的也是一起买，就是你就做一个一号餐，这一餐你们一号餐里面会有 SQL Server 的服务，会有 Virtual Machine 的服务这样。那因为我订了这个套餐，所以我只能用这两个。这样可以吗？所以你要做 plan 去包含 service， 然后把它丢给某个 user 让他订阅这样子。好，基本上概念这样。好，好，那我们看 VM Cloud。那当然我这个都设好了，所以一开始当然没有这个，你要先到这个地方去设定。你看到这边会有一个网址。你看我是不是接到一个地方叫 VMM， 然后还有8090的吗？那个8090就是 Service Provider Foundation 装完之后它的什么 service 的 URL。我跟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装在同一台了，这样它就可以连到那一台。然后连哪些连到背后的 VM， 这样我就可以捞到 Cloud 的资讯的。好，那还有一些什么计费的那个 URL 是，那也因为这样，所以看 Cloud 这边，我就找到这一台 Virtual Machine 面就有一个 Cloud 叫 My Cloud， 就那个字叫 My Cloud， 对不对 ？My Cloud 是我做的 Cloud， 这样 OK。啊，当然 Cloud 也要去做它啊，所以 Cloud 怎么做呢？看一下 Cloud， 我连到那个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来，这台是 VM。这是 Virtual Machine Manager。好，各位看到这边是不是有做一个 My Cloud？ 所以基本上做 Cloud 呢，就是按建立云端，然后取一个名字叫做 Cloud One 啊，然后就开始设定说，那这个 Cloud 要包含哪些资源？比如说我要包含这个主机群组，那这个主机群组以下的所有 Hyper-V 就会属于这个 Cloud， 然后它包含哪些 Logical Network 的这个网路啊？那你有 B 啊，或者你有这个 Virtual IP 的范本 ，Whole Profile Storage 的分类。还有你的 library server 在哪里？就是你的那个音箱档，有没有 ？ISO 档、EV 档放什么地方？等等。好，那做完之后就会做出像这样的一个 cloud， 看见吗？好，所以我这个 my cloud 把它打开给你看，里面就会有，我现在是包含所有主机，就所有我管理的 hyper-v server 就在里面。那我有一些逻辑网路、负载平衡器都全部在这边。这样可以吗？然后有件事要跟大家讲的是，这边会有个功能设定档，就是说，那么你这个 cloud 到底提供哪些 virtual machine？的功能这样，那我现在只有 Hyper-V， 因为我就是 Hyper-V server， 所以如果你 Cloud 没有包含的像 ESA server 或者 Zen server 的话，就要勾它。不勾会造成什么现象？就是假设我现在没有勾那个 Zen server， 对不对？你要上再上去建 VM for Zen server 是建不出来的，这样清楚一点吗？好，所以这样就有一个 Cloud。好，那有了 Cloud 之后，再回到刚刚的 Azure Pick 是这个，好，所以就有 Cloud 了，对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 Plan。不是要那个套餐给 user 订吗？好，所以你就可以去建立一个 plan， 啊，假设我建一个那个金大鸡腿堡的 plan， 好吧，叫 plan two， 那这边就问你说，那你这个 plan 要包含哪些 service？ 好，那我要包含这个 virtual machine cloud， 就刚刚那个，我要包 SQL Server， 我要包 MySQL， 或是你要包 Website Cloud 等等，你就勾一勾这样啊。假设我就包两个就好了。好，那就开始做一个 plan， 叫 plan two， 现在正在 create 中。好，那 create 好之后呢，你还必须要里面设定一些东西，是刚刚我说我要用 cloud， 对不对？可并没有跟他讲说要买个 cloud， 我可以加很多的 cloud 啊，所以你要到里面去。各位看到这边有个地方还没设定啊，这里有一个 Virtual Machine Cloud 没有设定嘛，所以要进去。好，我刚才说啊，请你接到这台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里面有个 Cloud 叫 My Cloud， 对吧？那为什么他知道 My Cloud 呢？透过 SPF 捞回来的。那接下来你可以设定说，那么你这个租用的服务里面要不要设一些什么 Resource 的限制？这里有没有看得懂吗？就 CPU 限最多几核，total 几核心，那硬碟空间最多多少？最多只能 create 几个 Virtual Machine， 又只能 create。Virtual Machine 啊，那核心最多12个核心啊 ，RAM 最多多少？或者说你可以设定无限的啊 ，limit 也可以，可以自己勾，可以吗？再来，那我现在租用出去之后呢，那里面包含哪些网络可以让 user 接？你可以加网络，这网络就当初包在 cloud 里面的网络，还有哪些 hardware 的 profile， 就是哪个等级的 CPU 机体啊，这样硬体设定卡，你包哪些 profile？那另外呢，你应该会做什么？做那个虚拟机器的范本嘛，它到时候才可以复制出来变你的 VM， 对不对啊？所以你可以加上你的范本，像我这么加两个 server。啊，你还可以设定一些权限，就是说允不允许 user 去做快照啊，对吧？做 checkpoint， 那他可不可以去储存 VM 的状态等等 ？OK， 那做完之后算 save。OK， 那这样的 virtual machine cloud 才设完，这样子。所以一个 plan 里面的所有服务要设定完成之后，这个 plan 才可以用。大家了解意思啊？好，那我再回到我刚刚那个 plan 来。好，那这个还要做 SQL Server 设定，我就跳过去了啊。所以给你看一下我设好的那一个，我这边有一个 plan one 啊，这当初设的。你看这个下面两个是不是都 active 的？看到吗？好，那设完之后你要 change access 把它变成 public， 你原本是 private， 等到你说我设完之后把它变成 public， 那就可以用了，这样 OK 吗？那么接下来就要建个账号给 user 去使用这个 plan， 对不对？所以我在左边这边可以 create user， 所以我已经经过一个，我再做一个，我建一个新的 user，
假设呢叫做 Jack，
再回到user account 这边，有一个 user create。
这是我做一个
check。那请注意啊，这个账号并不是 AD 账号，它有点像 Daily Passport， 这账号是放在 Azure Pack DB 里面，你看吗？它是跑封验证这样。
好，然后密码。
好，那下面这个设定说它要租哪一个 plan， OK 吗？就它订什么套餐呢？就只要订 plan one 这样。好， create。好，这样就建出一个新的 user 叫做 check 在下面这个地方， OK 吗？好，那我这个需要一阵子哦，可以看到我之前做的 user one 进去。那这个 user one 它有做一个订阅，这是订阅的 ID。OK， 那你可以进去看一下它到底订了什么东西，这边会看到有没有？还有这个订阅它总共用了多少核心，多少 storage 点。好，那有了账号之后 ，user 就可以上去 create VM 嘛，对不对？所以回到 user 的网站，然后就登录 user 的账号。那 submit。好，所以很多的主态设定啊、安装，我就不要讲太多，这样会讲不完的。我那时候花了一整天才把讲完安装而已，所以就知道你知道哦，是这个东西，然后以后再试就好。好，那user登录上去呢，因为这个 plan 当初只能够有 Virtual Machine Cloud 跟 SQL 这两个服务嘛，所以待会进去 user 左边它的功能就只有这么少。好，然后你 plan 里面有多少，它就有看到多少东西。好，那左边再会出来。啊，有 SQL Server Network 对不对？你可以做这些东西。好，那假设我现在建个 Virtual Machine， 好，我来建个 Virtual Machine， create Virtual Machine。那我直接从 Gallery 里面，刚刚我不是包了两个的范本吗？对吗？好，我要装这种 Media Server， 它是4G 机体的，怎么做一些版本可以选啊？好，然后呢，在
机器叫做 VM 123。
那像为什么 product key 呢？因为当时我做范本的时候忘了把那个需要敲进去了，所以要启用 user 要自己敲，这不合理啊，知道为什么？除非就是你租给客户的时候只租 VM 不租什么软体授权，对，但你可以包在范本里面啊，不重要。 然后我还跟大家讲，是因为刚刚我做的这两个范本是用空的 VHD 做的，所以大家不管一定会失败，失败什么地方就是它没办法启动，这样对吗？那如果做真的要做很久，知道吗？虽然是 SSD 要扣个几十分钟嘛，所以大家会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没办法起来。OK， 那看你要接哪个网络，而且我接不接网络好了，就是你可以接哪某个网络这样。好，那现在呢，现在就开始建这个 virtual machine， 这样对吗？好，那就摆着，待会会发生费用，没关系啊。那建完之后，到时候我们在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就看到 Cloud 有没有多台机器，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偷过来看一下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有没有看到 My Cloud 没有台机器叫 VM 123，现在正在部署中，对不对？对吧？啊，待会就费用就没办法启动，这样了解意思了吗？所以 User 通过租用网站可以去申请服务，比如申请 VM 的服务，那他就可以连上去呢做事情，对啊。那果然失败了，没办法启动。那当然，他也可以申请 DB 啦。啊，我这边不是有 SQL 的那个 database 吗？因为我是个开发人员，我要那个 DB， 然后我放资料啊。好，我就申请一个 DB。
譬如说，这 DB 叫做 demo DB， 好了。
好，那你要连 DB 要账号吗？这是 SQL 验证的账号。
所以假设叫做什么？
好，那这个就比较快。所以这个 DB 就建好。那建好之后，你要想象哦 ，user 根本就看不到那台 SQL server， 对不对？所以你要跟我讲到底怎么连这个 DB 啊？所以这个 demo DB 我看它的 info 这里，应该看得清楚嘛？他说你必须要用 user 1这个账号连到这一台
server 的
1433的 port， 因为当初我是把这台机器加到那个 SQL server 服务里面啊。如果你有加好几台 SQL server， 它会自己分哦，它是找哪一台比较显，对吧？容量比较大就扔过去的。那下面就是连线字串，对吧？你要写 ADU 大电脑，所以我就试一下连接到这一台 SQL Server， 给它用刚刚的 User1 的账号。
所以我现在打开
SQL 管理工具连连看好了吗？那只要确定我刚刚 User1 账号可以连进去，看得到一个 Demo DB， 接下来就可以建表格了，有没有？好，所以我连到我本来一台，那我账号
叫 User1， 明白？
连接上去。好，那看一下左边资料库里面呢，就会有一个资料库呢，叫做 demo DB 在左边，对吧？那就可以按右键 new table 啊等等这些东西。好，跟 cloud 里面那个 SQL 就差不多了，差不多是这样子。好，所以你可以租用 SQL 服务这样。好，那我先把它关起来。所以如果架起来还蛮酷的，对吧？啊，只是架要辛苦一点的。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漂亮都看完，那请坐。
请教一下，哎，我帮记下好了。刚刚
下面有 user cost，
然后就是说还可不可以限制，就说他的预算，就说有的 user 他说我一个月
有，是的。左边会有 user cost 的是，那如果你要用 user cost， 你要装他的 user cost 的 service。那目前这个 service 不是微软的，不知道为什么，叫做
cloud cruiser，
就你要装一个 cloud cruiser 的这个软体了啊。然后这个软件很好玩，它是用那个 Java 写的，所以它底层不是 IIS， 是 Tomcat， 所以就跑一个 Tomcat， 就是说它会有后台的计费管理的这个网站，你可以看到user用多少，你可以设上限，对吗？怎么算钱这样，它会产生报表。Okay， 那这个 Cloud Cruiser 它目前我装的是 Express 版，知道什么叫 Express 吗？所以有正式版，你可以付钱。你要收人家钱是要先付钱，对啊，你可以做计费，我不知道为什么微软要 third party 的 ，maybe 以后会把它买下来之类，我不晓得，我不是官方，我是随便讲讲。可以做计费，可以做计费。那同样就是你要装刚刚那个 cloud cruiser 的时候，它会提供 service 嘛，然后在这个地方你要去连接那个计费系统的那个 UI， 它也是个 service， 然后它才可以把资料送过去。好，那再来刚讲的是什么？是就 VM 那一层，对不对？就是有关硬体啊，什么虚拟化。再来就机器上面不是有软体吗？在过去呢，你的软体是绑在 OS 上 ，OS 是绑在实体的硬体上嘛。那么当你做了这个 server 的 virtualization 之后呢，下面那一层就虚拟化了，对 ，virtual machine。那上面怎么办呢？软体呢？你软体还是在机器上，还是在那个作业系统上面嘛？所以我们希望可不可以把软体也做所谓的抽象化？那我现在讲的软体抽象化，指的不是软体虚拟化。不是什么 APPV 那种东西哦，或什么 RDP、Remote APP， 不是，你叫做抽象化。抽象化的意思是这样， 以前如果你要做一个应用程式有三层的，对不对？你就要知道哦，我的 ASP 当面是放哪一台 RS 的 server，OK，、okay, 那我的这个 AP server 是哪一台？那我的 DB server 是哪一台？对不对？你一定要知道机器在哪里，而且在部件的时候怎么部件，就一台一台装嘛，然后自己设连线 ，OK， 那这样是不太合理，就是它是以机器为单位就不对。可是我们要站在系就是软体的角度来看，是整个软体是三台机器嘛？我讲的比较直接，就是三层，不是三层，是三层。至于每一层有几台，我不管了。这个角度才对，这样大家，所以我们需要站在这个比较抽象的角度去看这个软体。所以，比如说，我现在设计一个 three tier 的应用程式，我有 web 层、AB 层跟 data tier 层，那我就可以在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上去定义说，那每一层它要用怎么样的硬体，对吗？接到哪一个网路，对吗？好，所以你可以自己加，你要加两台机器、三台机器都可以随便设。OK， 所以我设的这个叫 template， 叫 service template， 将来在部署这个 application 的时候，是以范本为单位布上去哦。所以这样想，如果说我每一层都放两台，好，右边 SQL 是做 cluster 好了，设好 template 之后，我说我要 deploy 这个程式，它一 deploy 上去就是六台，这样可以吗？而不是一台一台 VM 慢慢建这样，这样 OK 吗？这样才有道理嘛 ？OK， 这样以后你要部署其他程式就比较方便这样。好，好了，那一旦你部署之后呢，接下来要做什么事？做 monitor 监控，云哈的最大，除了说云是做什么资源管理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它会做。Monitor 会自动配置资源，就是你什么事都不要管嘛 ，OK， 它就自动帮你敲好所有事情。所以你想想看哦，假设我现在做 three tier， 那每层都有两台机器，应该看得到。好，右边是那个我讲，右边是什么？哦，右边是 data tier， 所以前面是 front end， 然后中间的 middle tier， 右边是 data tier， 各两台。那我就需要能够监控它。譬如说，假设有一台挂了，或有一台它效能变差了，我需要能够知道这件事情嘛，对不对？那 monitor 上面的东西，所以。如果说可以像这样有一个报表跟我讲说啊，它现在发生了一件事情，发生了 exception 或发生了这个效能例外，那我可以看这个报表，看它的执行时间，甚至看到它为什么例外的那个程式码，它是下了哪个 SQL 语法，然后 fail 掉了，或做哪件事 fail 掉这样。那知道这些数据之后，你才可以 debug 吗？这样可以吗？那这一段由谁来做呢？是那真的里面有个东西叫 operations manager， 我相信有些公司也有在用，叫 Scope， 那它可以 monitor。很多东西 ，monitor 硬体设备，只要支援 SNMP， 可以 monitor 作业系统 ，Linux、Windows 都可以啊。那也可以 monitor OS 上面的什么 AP， 比如说 ASP 大内啊，或者是 Windows 的 service 啊，甚至某一个 process 都可以。比如你可以监控网络上的这个电脑，说谁在用什么，用 Line， 对吧？哦，有用 Line 哦，那谁要集结到立法院有没有？就成为报表，这样对吗？及时送核乐到什么台北市警局。啊，然后派自爆声过去，对，还没出门就被抓了。我是随便举个例子啊，所以它是可以监控到 AP 等级的或者 Process 等级的这样啊，所以待会我会 demo 这点看。那如果可以监控干嘛呢？我监控完只是看到它有错误或者它效能变差了嘛，我需要能够自动化修掉这件事情，对不对？所以每次要讲那个笑话，讲这个笑话是有好多的公司他在做 monitor， 他的确有做监控他的软硬体都有。然后他都会做 alert， 像你们系统大家也会做 alert。那 alert 给谁？给 IT pro 嘛，就管理人员嘛。那一般都是用简讯，我看很多都是用简讯，或者是现在比较好一点就会用什么？用 link 啊，用 messaging 的那种 service。那我常看到的例子是去做 consultant， 然后大家做一个圆桌开会，然后每个人都会把他的那个手机放在桌上，然后就看到那个桌子会不断的震动，噔噔噔噔，你知道？就震压会不断的变化，然后很多公司都这样子哦。然后后来我有一次就觉得很好奇，就有一次我在一家公司就问，就说你们一直震动，那就震什么东西啊？他说是系统发的 alert。我说哎呀，那既然是 alert 代表很重要，才 alert 你嘛，那你们为什么不看呢？他说太多了，知道什么？看它震动频率有没有？地处这个欧亚板块的这边震动有没有？因为太多，他根本就没有时，你看你不知道怎么处理嘛，所以他就忽略那个震动，知道吗？他说：“那你那些耳乐怎么看？”他说：“一天要几百个耳乐啊，那怎么办？下班前 delete。”这样我就说了。所以你有发觉一件事情是，监控所产生的耳乐，竟然最后是被 delete， 那你做耳乐有个屁用？那你说为什么要 delete？ 因为太多了，你知道什么？如果说只来一两个，那我人工可以处理掉，那就处理嘛，因为它太多了。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减少这个耳乐的数量，那怎么减少？就不要发嘛，但不是啊。 可不可以有些 alert 它能够自动化处理掉，就用程式处理掉，就系统就跑掉就处理掉，又该开机该 shutdown 该干嘛的，那让 IT Pro 拿到 alert 变少，这样才对吧？ OK， 所以我不只要监控，我还要能够自动化反应这个 alert， 这样了解吗？好，所以 cloud 呢，它不只是刚才什么 virtual machine 这件事情，连软体的什么营运它也要管，这样才是一个什么所谓的自动化的 cloud， 自动化的 cloud。好，那可以看一下这个监控这件事情啊。那要讲到监控的话呢，就会需要做几件事情。我想啊，我需要 operations manager， 所以我先把这些机器先给它储存啊。然后这是我的 operations manager， 把它启动。OK， 然后我的这个 WAP 用不到了，先给它储存。好，我不用那些卡线，不用那些快了。因为钱花下去就快了，没有看过这么快的 cloud， 对。假设说机要放在云，不用自己带一台就好。那这个就是 operations manager， OK， 就是一个主控台。那你可以监控的东西非常非常多，我随便看一下哈。比如说你想监控那个这里哈，从这边大家可以看出它可以监控什么东西，还蛮多的吧。网络的装置啊，什么就支援 SNMP 的或者是 Windows 电脑、Unix 电脑都可以这样子。所以你只要设定说你要监控谁，那他会在对方，如果他是 OS 的话，他就布一个 agent 上去，跑一次程式了。然后那程式就是木马，上面扫资料，然后回报回来，那你就看到一个集中的报表。所以目前你看到我总共布了一个 VM 跟 DC 两台，其中 VM 回报目前状况比较好，就有一台机器叫 VM， 为什么是没有监控它？那我为什么要监控它的原因是这样子，因为我在上面装了一支程式，一个 web 的网站，我先开这个 web 网站。啊，不是这个，啊，这个一个这个当年 look 一个很无聊的范例网站啊，这放在 DM 那一台啊。那这个网站呢，我想监控它的效能有没有变慢，或者说它有没有发生错误，对不对？监控 server 不难啊，我要监控的是软体。好，所以呢，我可以做这件事情啊。那怎么做呢？那你要先布一个 agent 到当地去啦，这一定要我先做的话。然后接下来我想监控它，所以我可以做一些监控是这样的。
你看这个画面，
要我执行一个放大镜的问题。你看我可以监控的对象还蛮多的吧？大内程式啊 ，Windows 服务啊 ，Process 啊，那。Web service 啊 ，Unix 上的这个 process 啊，等等都可以监控。好，那因为它是一个单内程式，我就会选第一个这样，我监控它。好，所以我要监控单内应用程式。
好，取一个名称，好，叫 UBC。
好，那你就跟 pick。好，那我现在就要加入我要监控的程式。好，那我就搜寻一下。那各位看到我这边有好几支程式有出来，对不对？那我代表监控的是这个。你说这边为什么列出这些程式？因为你有部署 agent 到那些机器上。他就偷偷把上面的所有程式啊、什么服务啊，全部回报回来。哦，原来有这个程式这样啊，
就要监控这个叫 Darling Look 的，
把它加进来。好，然后就随便写一个程式环境。好，那接下来这个地方你可以设定一些监控的这个行为啊，比如说我想监控它的效能事件，现在不是一个门槛是15秒，有没有？15000 millisecond 嘛。当某一次程式执行超过15秒，就代表效能变差，就一个 exception 啊。那第二个呢？我也监控那个例外状况事件，当掉啊，什么457500呀，啊403什么那类的这样。所以有关是例外的错误，我会监控事情，那个效能也会监控这样。当然你可以按进阶设定去看更复杂的事。好，那弄完之后呢，就建立。好，这样你就建了一个 monitor 监控那个 web application， 这样可以吗？但我省略很多步骤，没那么简单。就设完之后，你还要回到那一台 web server 去，要重新。IS reset， 然后确定一个服务系统，然后假装做完，好，要不然我装不完啊。所以弄完之后，你就监控那只程式了，对不对？那我就看那程式到底有没有发生废了嘛。好，所以我们来看这里，就刚那只程式啊。那么在那只程式上面，我就放了两个坏掉的程式啊。第一个是这个 test one 的 SPX， 看一下，它实际上是开一个这个 ADO 大内的 connection， 就 SQL connection 到一台 SQL Server local 端的，那用一个不存在的账号密码。是验证失败，对不对？这就是一个 exception 嘛，这就被 lock 下了。那第二次程式呢，一样是用 ADO 大内的 SQL connection 接一个不存在的 SQL server， 所以它会一直连不到，会一直 retry， 造成什么 timeout， 然后会超过15秒。 OK， 所以它会出现一个讯息是什么？什么网络失败，什么失败？大概找不到网络路径，对吧？这效能太差，所以这两件事情应该要被 log 起来。OK， 好。那哪里可以看得到呢？好，我用我之前做的那个版本给你看。
这里是我们监控的那个城市，在这边啊。那这边有仪表，你可以做那仪表板看。那我直接看这个log 吧。
好，这边有log。那这个就是收到了一些警示，其中那个叉叉的叫代表 exception， 那那个警告就是比如效能太差这样。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例外好了，要看这个，好打开。好，那你可以看到这其实数据很清楚，他说有个人执行了 test one 点 spx 对不对？然后错误讯息是 user one 登录失败嘛。好，那如果你要看详细的资讯，可以去点这个 URL， 它会有报表可以看。好，那这边看起来就更清楚，它连连线计算都给你看。对吧？所以这个给你开发人不是 很容易做吗？那怎么给开发人？这谁看到的 ？ID Pro， 那最后谁来修？这个 ID Pro 修不出来嘛？那可能程式写坏要干嘛？那叫 developer 啊。好，那怎么办呢？没关系，刚刚呢，在这个下面这个地方，什么？你可以设定什么行为？那一般来讲可以指派给工程，后面加个师，好吧？就 assign 给 engineer。你可以 assign 给一个 ID Pro 或 Developer 都可以，但这个手动 assign， 如果你要全自动加写程式，要写那个我们叫 Orchestrator Logbook， 一样可以去 assign 一个。好，那刚刚有一个效能的那个错误是这个，我看一下哈。好，那这个报表你就可以清楚看到是像这个例子是它总共跑了15秒多，所以超过门槛，对不对？那下面还可以看什么？看那个树状结构。像有时候你想看到那个瓶颈到底在哪里吗？你可以一路展开下去，就是哦，原来哪一次程式或哪一个事件又 page load 啊，啊什么 click 事件啊，跑太久这样，那就可以处理它。啊，甚至你可以看什么？看那个效能数据，当时什么案发现场的效能数据这样。好，看那个蓝色是那个记忆使用量，然后红色是那个 CPU 使用量这样，就突然就是比较高，记忆用很多，然后 CPU 比较高，然后就死。OK 吗？你还可以看其他数据的，可以跟 performance monitor 差不多啊。那 apply 那下面就会数据跑出来。这是说事后的哦。像以前如果你要收这个怎么收？到那台电脑跑着 performance monitor 设 data collector set 对不对？然后当你设的时候就收不到了，为什么？它就不发生了。你知道我意思吗？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发生就被录下了。所以前我常遇到问题是没有办法 reproduce 那个错误，现在你不用管它，反正就录下来，好，就还蛮方便的。那有时候呢，如果说有这个错误，你可能人在外面，对不对？人在外面没有这个工具啊，除非你有个 notebook， 然后连过来 VPN， 对不对？所以没有关系，它有那个 web 的 console 可以看。所以我打开一个 application 档的，你看这是有事件，它说 test2 这个程式意外，然后你一样可以看到 performance 的效果吗？这是浏览器哦 ，Silverlight 程式这样。OK， 所以你也可以通过 web 去做一些远端的什么报表及监控去看这样。那你甚至可以看什么？看历史报表都可以哈。比如说我来开一个报表看，我想知道过去到现在这一支程式总共死了几次，就是它的稳定性嘛，可靠度嘛，所以我要看的是那个什么报表呢？啊，这个 application failure analysis， 用程式失效的分析。好，那我想看过去几个月哈。好，我天。哪一支程式呢？我要看我这支程式叫做 Dynamic， 套用。那因为我只是 demo 环境，所以没失败几次了。那我就看那个报表，对吧？这个时候一次，那这个时候两次这样。OK， 可以看。那但是这个报表在刚刚 console 也可以看得到，所以它会有那个统计报表，统计报表可以看。好，好，有没有觉得紧凑？对不对？对。你时间过了一半，我要讲一半。那再来是什么呢？刚刚你知道，就是说我会有一个Azure Pack 可以提供服务让 user 租，对不对？那我也可以让 user 丢程式上来，然后我监控它的什么 application 啊。那接下来我希望做进一步的自动化。好，什么叫自动化呢？这个图很复杂，你不用详细看了，就这样。你这样想啊，我举这个例子，这个例子很好懂，就是你想看右边如果是银行，左边是银行的客户的话，你觉得中间会是什么？在传统银行中间叫做柜台。对吧？你抽汉碗牌，然后去柜台嘛，然后遇到一个漂亮小姐，说我想要提款这样，然后办一些手续的钱就拿到了，对不对？你要求他的 service 嘛，你 所有 request 出去。那问一个问题，同样做一样的事情，比如我要领10000块钱，在同一家银行的两个不同柜台去做，它的时间一样吗？会差多久？有时候会好几倍哦，知道吗？你都遇到一个美女，再久你会觉得很快。那遇到一个欧巴桑，就、啊、再快也觉得很慢嘛，因为它是不同人做的事情，了解吗？所以它那个品质就不一致，了解我意思吧？一定是不一致的。所以呢，有点像这样，就是、说 user 要去跟这个 IT Pro 去要求一些这个服务，比如说请他借个 virtual machine， 请他帮我安装个 Office 之类的。那在过去呢 ，IT Pro 是手动做这件事情嘛，去建 VM 去装软体干嘛？所以他会人做这件事情，就会造成时间会不一致了。好，那后来银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银行就出了一个东西叫做 ATM 提款机，对不对？好，问你哈，你到某一家银行的 ATM 就是同一家银行两个 ATM 提款机。同样去领10000块钱，它的时间会不会差很多？不会吧？这台领需要3分钟，这台领需要3年，有没有？不会，一致，对不对？几乎是一样的哦。为什么？因为后面没有人。就常讲这个概念，就只要你这个服务背后不要人经手的话，它的品质就会一致，品质就会提升，可以吗？而且呢，它的一致性是很高的 ，consistency 是很高的。就是我这次领得到钱，下次领的啊，当然你。账户要钱啊，就你每次领都是一样的感受，对不对？这才对嘛，知道吗 ？OK， 但有人就会有卡住了。像你到麦当劳去点餐，通常就是几分钟、两分钟、三分钟就出来了嘛。那有没有可能拖比较久了？有啊，我就遇过很多次啊。啊，先生不好意思，你要的这个什么什么鸡腿堡有没有？还要做，可能要等个这个10分钟，你就可以拍桌子知道吗？啪，就一杯可乐，这罐子就是可乐。拍响一点，他会付出一下。我难过，对，你说啊，这个不好意思，那你先尿尿，好，吃完再过来，好了没？没有，我就准备拍了。因为他有人，你知道吗？他并不是全自动机器做那些汉堡，如果是就不会这样子，真的。好，所以像 ID Pro 就需要做一个类似银行 ATM 的这种东西，给什么？给 End User 去用。End User 要求服务，比如要我去安装完你干嘛这个动作的时候 ，ID Pro 不用做事情，它程式就自动跑掉这样。我要做这件事情。好，所以呢，在以前没有自动化流程之前，因为都是人在介入每一个关卡的处理错误啊，查 log 查 KB 啊等等，所以那个时间会不一致，而且拉得很长。OK， 好，所以我们就需要能够自动化做这件事情。那 System Center 有个东西叫 Orchestrator， 简单讲就是拿来写程式的，就是 ID Pro 的 Visual Studio， 这样明白？开发者只有 Visual Studio 可以拉控制项，我们也有叫 Orchestrator 可以拉控制项。那我写程式，好，那有点像写批次档，那只是说以前写批次档比较辛苦，都是字，对吧？就算你用 PowerShell 的 ID 也是字，那这个可以用拉图的方式，其实也没多高干到哪里去，但是看起来比较爽，就比较有那种流程的感觉。好，那这个东西出来了，这是那个 Orchestrator Designer 的画面，大概长这样。那因为它是程式，所以从头到尾 run 完，中间是没有人的，中间也不能有人哦，你不能说突然弄一站要求 user 按是否。那不行，你有写那 script 中间会有 user 互动的吗？不行吧，一旦有 user 互动，你就没办法做自动化。你不能说 window 拍成自动化，不行，它中间没有 user 互动。好，那一旦你有做这种程式之后，它就全自动做掉了，对不对？这样可以吗 ？OK， 啊，这个叫做 Orchestrator， 我们叫 runbook 啦，它就一致这样子。好了，那个干嘛呢？来，再回到刚刚监控那件事情。如果今天我的系统呢有一个部分发生问题，譬如说我的 SQL 挂了。或是 SQL 的效能变差了，假设我 SQL 有点问题了哈，那这个是不是可以被那个 Operations Manager 监控到？刚刚这个 alert 吗？这个 alert 你可以写一个那个 Orchestrator Runbook 写一支程式去监控有没有 alert 发生，就在那边等，就 alert 一发生，我就监控到了吗？就开始往下跑什么跑的流程 ，OK？ 那这个全自动做完后面修复动作，我只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效能变高了，对不对？就是那个 loading 变高了 ，OK？ 好，那收到 alert 之后我就开始跑某一个 Runbook。一步干嘛干嘛干嘛，有备份啊，有没有？或者建一个新的 VM 啊，或者把机器加到 FAM 里面去等等这些动作这样。好，所以这个示意图你看嘛。所以呢，如果今天我有一台 SQL Server One， 那我用 Operations Manager 监控它的 Performance， 那发觉效能不好，监控到了，这 Alert 就被谁？被 Orchestrator 上的程式收到，对不对？好，就开始跑一支程式起来。那干嘛呢？我这支程式呢就连到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去。全自动呢，去建一台新的 virtual machine， 对吗？可能一模一样，效能更好，对不对？好， 那接下来呢，再连在上面不管了，然后再连到那个 Data Protection Manager， 请他把原本那个有点问题的，就是像偏差机器的 DB 有没有差一部分把它 backup 下来，然后呢 restore 到新的这台机器上面去，好，然后把这台 SQL 2 on 起来，然后把 SQL 1把它什么 shutdown 掉这样，好，然后结案，这样 OK 吗？所以过程是完全不用人做的。那至于你要做什么，可以做更复杂，这样了解吗？睡前不是嘛？先早上不是那个百姓讲 migrate 吗？有没有？那 migrate 是你想 migrate， 这个是叫意外。OK， 那意外的话，你就不需要自动化处理。你们说发生事情在找重组证据，那就要动很久，而且又贵，对不对？好了，那我来给你看一下 operator 这件事情啊。好，那么我需要另外一个机器。所以我先把 operation manager 把它储存，把这个 service manager 启动。各位现在看到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 runbook， 就一支程式了。那你要设程式还蛮容易，就是按右键就有新增一支程式了，叫 runbook， 那就可以取名字。那你就其实就是从右边拉控制这样进来做事情。那么其中你拉右边呢，那么发现我这边可以控制谁？我可以连到 AD 去做 AD 的管理，对不对？建账号那类。我可以连到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建 VM 这类。啊，你甚至可以加其他什么 operations manager 啊。啊，或者说其他 third party 的一些外挂程式都可以。那加在这个地方的东西，我们叫做 OIP， 叫 Orchestrator 的这个整合工具包了 ，Integration Pack 是可以 download 的。你 OIP 装的越多，你的 Orchestrator 的什么扩充就越大，能做的事就越多这样。OK，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要做一个流程，举个例子啊，我要做一个流程是流程中有一个步骤是会连到你们公司的人事系统 HR 系统里面去 create 一个员工的资料，做这件事的话，那他怎么连到你的人事系统？想办法找找看有没有那个 OIP 可以装，有没有 OIP 是不是可以装？啊，如果没有怎么办？看看那个人事系统有没有提供服务，像 REST 的服务啊，或者 WCS 的服务啊，他也可以接服务。那如果都没有呢？看可不可以下 command line， 对吗？它里面可以加 PowerShell 指令。Anyway， 一定可以接到它上面去了。那这个接笔资料，真的不行就接资料库。Okay， 剩五分钟，怎么可能？真的没，糟糕。我这边也这样，好，所以你就可以跑一个 runbook。那我这边做一件事，建 user 啊 ，enable， 然后建个 VHD， 建个 virtual machine 在上面这样。OK， 好，所以我快跑一下，好，测试了啊。所以假设呢，我建一个 user 啊，
叫 U1 啊，然后密码，
没关系，他开始跑，叭叭叭叭的跑。那我里面又连到 AD 建账号，又连到 virtual machine manager。那得要 Hyper-V 来继续建个 Virtual Machine。OK， 好，那我建 VM 是因为如果 User 叫 Peter， 我的 VM 叫 Peter-VM， 就是名字是这样的规则。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Hyper-V 这边 ，Hyper-V 这边看一下有没有一个 U， 对，还没出来。啊，这些啊，我打错账号密码，打颠倒了。对，来不了，说，他就建起来，这样可以吗？好，所以你可以自动化做这件事情啊。好了，那可这样还没有 ATM 吗？对吧？那你不能叫 user 打开刚刚那个工具去做事情嘛？啊，所以我们提供 ATM 啊，然后就直接跳过去，因为时间过了。好，我需要一个网站 ，user 在上面可以填账号密码，那背后跑的就是刚刚那个东西，对吧？好，那这个东西叫做 Service Manager 的 Portal。好，
那我直接给你看 Service Manager Portal 的
画面。好，我打开 Portal 网站，那我已经做好了哈。但这个设定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好，刚刚不是有 建一个 user， 然后再建他的 VM 这个事情了啊，所以我现在连到这个 port， 这就是 ATM 网站的画面，看一下。好，这边我就进去里面啊，我要去申请一个新的员工的这个账号，就是 new employee。好，然后我就 go to request。好，我要做一个 user 呢，叫做 Jackson， 好，然后密码。啊 ，submit， 那这个 request 就发出去了，对吗？那发出去就开始跑，当然我里面有审核机制等等，然后最后 user 就会收到什么那台 virtual machine， 然后还有那个 username password， 这样可以吗？啊，当然要做审核啦，所以我这边就不再做了。OK， 我这边就是你的审核者就会收到一个 activity， 说你要审核谁，像这边有个 name 啊，说你要审核这个 东西，那他们 prove 的。太好，马上跳到结论里面。OK， 好，那最后我们做个结论，就是说 ，private cloud 呢，就是有一个终极目标是，可不可以在 user 端或者 business 端完全没有感觉的状况下，就是没有感知状况下，你在系统上或者是网络上发生任何问题，它都可以自动处理掉，不管是效能上或例外上 ，OK 吗？第二个呢，可不可以做资源的优化，自动配置这些 resource， 然后达到我省电、啊省成本这个东西。那另外呢，你要做这件事情，就要想办法减少 IT 人员手动的动作，所以你要写什么？写程式，然后要提供 APM， 就是让什么？让 end user 或 developer 永远不要跟 IT pro 见面。我在公司20年都不知道我家网管叫什么名字，这样，懂我意思吗？我问你嘛，你在银行办那么久，你知道你那个柜台叫什么名字吗？除非你去把妹了，知道吗 ？ATM 用那么久，你知道后面是谁？就这样子，它就可以减少什么冲突，而且这个一致性会比较好，好，它可以提高服务品质。好吧，那我的这个报告到这边，那我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1分钟，好，没有，3分。